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看一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个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戒烟，或者家中有想要戒烟的朋友，那么现在就有一个消息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就是华语戒烟专线。华语戒烟专线，那么这个专线呢，是专门为在美国的华人提供一些免费的保密的戒烟或者是戒电子烟的服务。服务呢，是包括提供免费的戒烟贴片，还有提供一对量身定制的电话戒烟的帮助。当然了，华语戒烟专线呢，也为一些想要帮助家人或者是朋友戒烟的人士来提供一些免费的戒烟的资料和服务。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咨询一下哦，电话是800-838-8917 800-838-8917。在这里呢，您可以碰到专业并且非常友好的戒烟顾问，而且可以说粤语也可以说国语。那么如果您想要通过网络上来查询的话呢，您可以到这个网站来获取免费的服务。这个网站就是 ASQ 一个中华线 Chinese.org ASQ 中华线 Chinese.org。 同时呢，你也可以发送短信，短信呢是发到668-19 668-19，发送短信到这个号码。其实有研究证明啊，专线的服务呢是可以成倍的增加戒烟者的成功率。那么服务的时间是美东的时间早上的10点到12点，美西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9点，时间也是周一到周五。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和中国大陆相关的一条最新的消息。那么最近中共两会正在北京举行，有消息说和上一届的名单比较，有47个个人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企业家不再连任人大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有分析认为，民营企业呢只是中共宰割的韭菜。根据美国 BBC 和胡润研究所合作的调查指出来说，今年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中有81个人的个人的财富超过了10亿美元，包括41名人大代表和40名政协委员。根据调查，新一届的人大代表的名单上出现很多都是来自于半导体、人工智能或者是电动车领域的 CEO 还有工程师，包括半国营的人工智能公司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还有呢是芯片制造商华虹半导体董事长张素新和电动车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等等。在这新一届的政协委员的名单中，包括人工智能芯片开发商寒武纪科技董事长陈天石、360安全科技董事长钟宏伟。有一些人是纷纷的落选了，那么这些人就包括腾讯的 CEO 马化腾、百度的 CEO 李彦宏、网易的 CEO 丁磊，还有搜狗的 CEO 王小川。对于这种现象呢，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本台分析说，
这些互联网大佬他实际上帮助中共呢打下了这些互联网电商啊江山，产业已经成熟了，剩下的中共就要开始割韭菜了，就从这个蚂蚁金服啊，阿里巴巴都给收编，其他那些企业呢，中共纷纷的派出这共产党员建立党支部，进入这些私营企业，要进董事会，所以中共基本上把这些呢已经给彻底收割了，所以他们自然就失宠了。现在进去的呢是一些芯片产业的、电动车行业，中共在急需扶持的新兴产业，这些产业的老板呢，其实以后他们也会步马云、马化腾他们的那个后尘，这是时间问题。但是现在呢，中共在需要他们帮助中共拉脱他的经济，但实际上他们在中共眼里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中共是可以欲取欲夺。
他的大意是说啊，互联网大佬帮助中共打下了互联网的电商江山，现在呢又被割韭菜了。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 在5号的中共全国人大的会议上，财政部公派了一个财政预算。在这个预算中显示，在今年中共的公共安全经费，也就是外界我们普遍认为的一个维稳经费呢，是再一次大幅度的增长了，并且超过了2000亿。但是有很多学者认为啊，说中共当局实际支出来的维稳的经费远远超出它公开的经费。长期追踪中共维稳经费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炳权，他披露了一个数据，说中共维稳总开支总共是有三大块的，除了中央本级财政提到的维稳经费，那么还有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的维稳费，还有呢就是地方预算的维稳费。根据2011年到2014年的数据，中央本级预算中的维稳费呢，在全国的维稳总预算中只占了大约是 16% 到 17%。 那么2018年全国总维稳费就已经超过 1.1 万亿了，2019年呢是超过了 1.4 万亿。对于这种现象，旅居美国的财经自媒体人王健在3月6号表示说，今年财政预算中提到的维稳的经费并不可信，这个预算呢，更像是一个为了战争准备的一个战时的预算。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听一听。
战时预算啊，是怎么反映出来？国防支出15500亿，那么增长 7.2%。 公共安全支出，公共安全就是警察，维稳经费2000亿啊，2000亿信吗？当然不信。增长 6.4%， 教育支出跟科技支出都有 2%， 外交支出涨了 12%， 疯了吧？疯了。还有一个粮油物资储备支出1328亿，增长多少？ 13.6%， 像不像战时预算？
公开的资料也的确的显示啊，从2009年开始，全中国的维稳经费呢是第一次啊超过了军费。2011年到2013年连续三年，维稳费呢都超过了军费。2014年中共当局啊就干脆不再公布全国的公共安全预测了，它只是公布了中央本级的公共安全预算。好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方面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拜登政府提高了美国产的肉类的标准。拜登政府呢是在今天3月6号提出了一个新的规定，这个规定说贴有美国产品标签的肉类家禽或者是鸡蛋是必须来自在美国境内饲养和屠宰的动物，也就是说这一个变化意味着美国农场主的游说已经获得了胜利了。那么现有的规定是怎样的呢？路透社的报道说，现有的规定啊，就允许在美国加工的所有的肉类、家禽还有鸡蛋都可以贴上美国产品的标签，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只要是在美国加工就可以贴上美国产品。包括是别的国家饲养的牲畜啊，或者是家禽提供的肉啊、蛋啊，只要是在美国加工就可以贴上美国产品。所以美国的农民和农场主啊，认为这对美国国内的生产商是不利的。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在一份声明中是这么说的，他说美国消费者期望当他们在杂货店购买肉类产品的时候，他们在标签上看到的声明就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也就是说实际是怎样，标签上写的就是怎样。但是呢，美国农业部在去年是进行了一项消费者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消费者认为美国产品的标签意味着产品呢是来自美国出生和长大的动物，这和之前的美国生产的标签的含义就不一样了。但是现在呢，拜登政府周一的这一份声明让很多代表农民还有农场主的一些团体啊感到是兴奋，也受到了鼓舞。但是现在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根据美国农业部的一个拟议的规则，是不是要张贴美国产品的这个标签会保持自愿性。但是无论如何，以后美国产品的这个标签就意味着它的含金量更高了。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的最新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